起到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这堂课年前最后一堂啊，白板上也写了，我昨天还把这个日期写到昨天的课上去。我们下个礼拜的今天礼拜六就是除夕啊，然后再隔周16号，也还是春节的假期9天啊，各位要好好的运用。那么再下一次上课就是2月23号，已经月底了啊，这个月很快，大半月都在放假放掉了。那么我们今天也将把《大智度论讲义》卷1到卷5的第一册了，圆满。那么后面的重点其实就是白板上的12因缘，我还是再把12因缘配到8正道跟学修的次第啊。再做一次抉择。这堂课对我周间的这个3堂课来说，它扮演的就是起信啊、抉择行门。那么由这个礼拜五晚上的法相中呢来谈道次第，来学习所缘跟修学作义。那么由礼拜三的楞伽经呢来增上禅观，告诉我们由禅，佛本来是由禅观出教言的，我们怎么样依着禅观嘛，依着教言学习禅观啊，而后有一天我们也将用自己禅观心中自然流出的心得，就变成而后教学上的教言了。这些事情呢都是要把禅跟教，言教的部分跟正量的部分呢都要能够圆满。然后呢礼拜六晚上的禅修课呢其实只是一个直观二行的增上啊，很多人以为那个才叫修行，可是你只要会学的部分呢每次都到课，到课前确实预习，课后呢确实复习，把里面的一些重点确实都成就我们的正念圣解，其实这个就是修行，把心摆对地方了，然后把这样子的心意啊放在你的生活跟工作上啊，老老实实的去做，这个就是修行了。不要把持戒念佛念菩萨名诵经拜佛跟这个打坐这件事情呢当做那个才是修行，那个叫做增上之家行，而真正的正修行其实就是生活跟工作上把佛的心意啊去进行实践的工作啊。那么但是整个的缘起你可以看到，不管从道理面跟方法面其实都是相呼应的啊，你可以赞叹佛如来他的智慧啊是这么圆满的，把这些道理跟方法都能够汇通起来。那么我们已经谈到了从佛功德到比丘阿罗汉的功德，然后呢现在谈到菩萨的功德。菩萨的功德为首的呢就是这个陀罗尼啊，然后呢三三昧跟等人。那么这样的过程呢又开出了许多许多的菩萨功德。今天所谈到的这个部分呢都已经是眷属功德了。那么在眷属功德当中呢相对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谈到的啊，那么以及这个礼拜所要谈的12因缘。那么这12因缘这种东西呢跟三三昧一样呢是被本经呢摆在所谓的甚深法里面的。那么何谓甚深？甚深的意思其实只是说它不是表象上你用意识分别的那个样子而已啊，并不是说它真的很深。很多人以为甚深就是玄学，甚深就只是哲学理论，其实不是。甚深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习惯，不要用浅白直白的那种表面的意解啊当作就那样子啊，应当要深刻的逆观缘起，顺观缘起，反复这样顺逆啊，去深深悟入。那么由这个悟入的过程当中，不是让你得到什么，因为顺逆做观的过程呢，是借那个观的熏修啊， 去增长我们的无漏道的菩提种子。大家都以为说，我一次的观行就想得到什么结果啊？就想证到几禅呢、啊？就想证到几果了？就想发起多少功德了？其实那不是的。我们的生命都不只是一刹那的存在，对不对？它是相续的加行，不断的增上的，所以它完全一定都是靠着你的智慧的加行，去熏修我们的阿赖耶识的无漏道种。然后呢，再创造一个清净的缘起与大众共，那个缘起就是净土了。那么由这样子的净土在共加行的过程当中呢，哎，别别有自己的业感，那随着自己的发愿呢，你就去实践修集因缘，生命就有了归依处了。那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到，把这些点点滴滴的道理跟方法串起来，你可以越早学习。真的越早的学习，你越早可以给人生定一个方向啊，不必迷失在五欲六尘的这个大家都定的规矩里面，以为生命一生一生就是这样过，过到中年危机来了，或者是你的事业、家庭、生活碰到危机了，再来去反省我这辈子是为什么活着而不知所以。如果你有人引导，那就很容易得到一个答案，至少可以忏其前愆，悔其后过。可是呢，如果你没有引导啊，那到处去找一堆书店的书，东说东西说西，没有一个可以让你安心立命的地方，那你心会慌啊，半夜都是睡不着，很多的人睡眠会有障碍，都是这个烦恼没有解决。所以怎么能够让你吃得简单，睡得安稳啊，那这个生命能够这么平常过了。而且呢，实际上你的本质啊，你的阿赖耶识的那个真正核心的东西，一直不断在进步，生生在进步啊。你对于决定成佛这件事情是一直有信心的，那心就清净了，在道业上就不退了，那整个的佛道也都是这样完成。好，这样简单节浅，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菩萨眷属功德的部分，请各位翻开到148页。我们上礼拜把非常重要的佛的教化功德，所谓的六通啊，五眼跟六通啊，花了算是详细的补充资料呢，跟各位说明白。然后呢，又说了菩萨还有另外其他的眷属功德，包括呢，因为他五戒守得很好，十三业守得很好，所以他的不起语的果报呢，使他的言语啊，人必信受，听者必然能够信受。那么佛的本愿其实并不是想得名闻利养，而是希望他的言教别人能够相信啊，别人能够信受奉行。所以呢，五戒十善已经不是为了自己得人天果报而去施的，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得到这个言必信受这样子的功德力啊。因为如果建立起这样的信用，你所讲的东西人家接受，对不对？接受又会去做，做了之后呢就有同感，然后他又为你传播，那么你的法身就分身了啊，得到这么多的分身功德啊，那就太圆满啊，太圆满。所以像我们有两位学长马上要移民台东了，我感觉哎呀，我的这个法身的功德啊，就可以一直不断的拓展到南部去了。南部对我来讲像是蛮荒一样，因为这一生都没有去过几次啊，每次去都是观光旅游，游览车呼就过去了，对不对啊？那这些都事情呢，你就不怕聚散的问题，那个人的一齐生死那更不是重点啊，更不是重点。只要一个人在那边老老实实的实践佛法，佛法就在那里会去繁衍。那天呢，我看到一个台湾话的这个就闽南语的这个对联，我最近虽然字写的不好，我也托一个会写毛笔字的帮我写成对联，我供养给各位，我觉得这一对不错，很非常台味，可是很有那个雅致的味道。他这么说：憨吉老头金美诺，那你随便的什么东西，我们吃的东西啊，饿起来应该去给胆就诺去。看见那老头哦，一金都四给团，那太烂啊！看见老头金没烂， 攀金背顶四个桶，那个根啊，就四攀，攀就是攀援的攀，就到处攀，只要有东西让它攀到了，那个根就往那边长，根长到哪里，根的一段的处就会发芽，然后就会长新的这个番，那个番，那个番薯啊，攀金，金的四个攀，然后呢背顶，顶的四个背啊，它那个长的就是四处去找养分嘛啊，攀金背顶四个桶，那四个意思就是往四隅，往四个方向，四方四围，哎呀，桶的意思我在上面，我那天才知道桶在里面没让它写，他写是三点水一个头桶来桶，大概是取它的音啊。哎呀，我就讲过之后，烦恼是这个样子，无漏道种是也是这个样，对不对？你给他什么养分，你给他一个什么舞台，他就怎么表演，他自己会去找出路。可是问题是，他不能自己找出路的，因为你不去做对的熏习，你不去做对的熏习啊，然后呢，你不去给他一个缘起的养分。我其实很感恩这个简老师的意思，就是他就是这样，他也大概是过去生带来的愿力吧。哎呀，就突然喜欢上净空老法师的一个八宗共弘的想法，他就开始把他当时的这个赚了钱就搞个基金会，然后呢，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印书，然后供养老和尚在那边讲经，没想到现在呢，拓了，膝盖拓到八宗共弘，不是啊，十宗加一班，对不对？啊，十宗加一班呢、啊，那细盖桶啊，不是由得你的，那个愿呢、啊，会去吸引相似的能量，他认识在那个道上面呢、啊，那真不可思议啊，真是不可思议，啊，他好久以前就一直怕我，他说你这个人是聪明了、啊，可是呢，就是不发愿。我说也不是不发愿的，我愿成佛，我愿证涅槃，但是你没有一些细的事项的东西。那个就是一个你没有去有事项上事情的事啊，你只有理论上的愿，你没有事上的愿啊。事上的愿是逢事就发愿，逢事就转心理，因为只有在事上的功德，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这样，你该去体现那个理上的那个道理，就道理上的功德啊。像上礼拜去看了一部这个绿色主机啊，那也就是这样啊，看到哎呀，这个各种的天气灾变之后呢，啊，整个喜马拉雅山的著名啊，因为有很多登山客嘛，然后呢垃圾是乱丢啊，然后呢他们自己啊也不需要借着观光发财啊，然后卖的都是那些塑胶的饮料，那塑胶饮料喝完了之后呢就也一样到处丢嘛，那造成整个那个地方啊就开始居住的品质越来越差。一个以闭关为主为教导的这个上师，他居然就带着他的弟子，而且多半都是阿妮啊，在座很多的女众，我发觉那个骗子当中的一些阿妮啊，那体力比男生好，体力比男生好。哎呀，就这样子，虽然每个人只能够负重一点点，可是集结起来啊，那个蚂蚁雄兵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你就把你的心，把这个道理啊，六度四摄的这么多深的道理，你就实践在这些小小的一点一点事项的事情上。你聚集这样的能量，那成片以后呢，一样啊，攀金背顶细给团。你这个米根哈，就是怕不落地。你不落地就悬空啊，这种空心的道理，你如果不落地，在事项上去实践，你破不开的。怕没亏啊，你有那个空想而已啊，你有那个空想而已啊，所以真的来得及的时间啊，不怕这一生做得完做不完啊。文殊的四大心要其中之一呢，不要以一生为限期，你以一生为限期，你不是修行人。文殊菩萨这样子训示的， 所以呢，真的你去看，所以因为他是这样想，他就这样去做，所以这样的人他完全不祈雨，他讲的东西是可以实践的，听起来合理的，对不对？他做的也可以模仿，也可以学习，是个典范。所以他所言者，人必信受，人必信受。五戒十善应该在这个理路上去思维，而不要再说啊，为了求人天果报啊，去得一个什么东西，于是呢，用交换条件的心态去做与不做之间还要拿捏啊。那三轮体空对于我们而言就已经太远了啊，太冷，太远。好，这是言必信受这一条。那么因为他所做的都是自己自信流露的东西，所以当然他无负懈怠啊，无负懈怠。在这边他讲了两件事情，他说啊，懈怠啊破在家求财求福，懈怠也破出家人升天正涅槃。佛在经上经常称叹多闻圣弟子，他说啊，我的弟子当中谁是多闻圣弟子？他说啊，真的不放逸修四念住的人是多闻圣弟子，而四念住绝对不是在那边坐的蒲团上这边思维而已啊，每天一日受供的过程当中，也在那边透过说经，透过讲法，不断的去跟众生呢结好缘。如果你一天不做，一天就没有功德，一天你受供的那个信实就难消，难消。这个就是无负懈怠的功德。你不管人家看得见在显处，或人家看不见在隐处，你都应该要这样思维。因为呢，懈怠末了善心，痴暗呢破了自明，妙愿呢皆为灭，大业亦已失，行百里都半九十。请问你的心可以在什么时候可以懈怠？几乎没有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然后再来，那么既然是从本心当中流露的愿行，所以你就不是为了得眼前少小的利养名闻。他说啊，利养如贼，虽然你不是要他，可是如果你在意这件事情，那么你的很多的决定啊就会跟着改变。他说啊，这种贪利养的人怎么样呢？断功德本，这个本就是本心啊，本愿，你的出发心啊就坏了，就坏了你的出发心。所以佛法也一直坚持主张啊，不买卖，不买卖。昨天听到妙净长老护法会的这个意见，他们还是主张，当然我觉得当代也应该是这样的思维了。不过你看看基金会，基金会十方的善款在景气很低迷的时候一样，每个月都不断绝，都不断绝。我也看到很多不孝分子来这边请很多的法宝，然后呢定价在外面卖，不只是在台湾如此，在大陆更多啊，一箱一箱的这个经书呢送到大陆去，被人家标价在网络上竞标。我那天看到啊，这个玉器谁都论，那个我们基金会弄的一样，拿的那个密勒讲堂那个版本，十大册两本大的目录页，你知道在大陆那边呢，相当于台币卖多少钱呢？6200块。密勒讲堂也不过在收工本费2000多块，2000出头块而已。啊，那就是有人发这种财，但是即便我们知道是这样子，基金会还是一批一批的随着大家的请，然后呢，一箱一箱的就往大陆送，往四处送，只要有人能够看得懂字的地方，他就往哪边送，几乎是不计代价的这样子印，这样的发。我经常也觉得这样会不会让大家不重视法？可是我有记奇妙了一句话，我们今天这个法这么好啊，你跪着人家求人家学，人家都不见得会学了，何况人家愿意去请，然后用价格去流通，有人愿意出得了那个价钱，代表什么？代表出那个价的人，不管他拿回去只是用香去供养，或者是真的礼拜，或者真的去信受奉行去学习，都划得来。所以虽然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狮子身上有很多的虫，对不对？ 寄生其间，坏法坏道。可是呢，我们还是这么做。所谓者何？所谓者何？我就听到，哎呀，我们所注印的钱还要扣掉我们请书的工本费，才是注印的款项。这个是在账上是这样做是不错啊。不过，后来我们就商量，那就不要那样想了。我们这一次所捐资的，就为了2013年的注印，因为他注印也不只是一本书啊。现在，很多人请都已经找不到书了，就把大家比较常请的书都一起印了，啊，一起印了。总之啦，这些事情我是觉得，不必因为别人的回应的方式而自己改变决定，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为了利养名目去做的，因为法本身本质就是好利，你不管用什么心态去学习，它都是好利，不会因为你用错误的心态去学习，它就不对，所以要珍惜那种功德本啊，那个才是重点，这个是第六条目。149页的第七个条目，说法无所希望。无所希望并不是等于失望，因为他没有期待，因为说法本身对于说法者而言，他就是修正他的作意，他自己讲给自己听都也划得来，都也划得来，所以他不会希望有任何的实质的这个回报。为什么呢？他出自于大慈悲心，大慈是与乐，希望把他自己所受的法乐分享给他人听。大悲是拔苦，因为苦的来源是烦恼业。你有智慧了，智慧从哪来？从听经闻法信受奉行来。你能够透过听经闻法把心中烦恼业呢根拔除了，自然就无苦了。如果还有苦的话，那真的是完蛋了，对不对？真的是完蛋了。开悟有什么用？你开悟人还受苦，开悟人就不以为苦了。一单是一瓢饮，都也是修行。为什么？心清净故，得无生法忍故。触境逢缘，他体会的都是无生法忍的道理，怎么会苦呢？境界上的苦也不过就是一种业果报的现行而已，啊，现行而已。所以底下呢？就讲到这个记又更显得出来说法无所希望，更是对自己要求。因为呢，他用所谓的雷云雷雨这三件事情来讲文会说法跟实践。你行云，对不对？云呢彼此正负电呢交错，就会打雷之后呢，雨的那个结构就被改变，之后就下雨了。然后呢，他用布云呢做文会，我们说法云行布，就是听经闻法。然后呢，你把你所听闻的东西如理作一思维之后呢，分享给别人听，那就是说法，那就是好像打雷。打雷呢，天雷勾动地火，我们的心呢就在那边交错，对不对？寻求我们的心去相应，那个是雷。然后呢，你真正在自己的舞台上啊，找到自己可以跟愿相应的事情呢去实践，那个就是下雨了。好，我们礼拜四的晚上，礼拜四的晚上30号是吧，基金会请来了那个宽裕老法师的弟子，哎呀，在我们3楼敲鼓敲鼓，一开始的开场的鼓啊，就是我们暮鼓晨钟的那个风雨雷电。那么为什么暮鼓晨钟要以风雨雷电的那个鼓点，就是鼓的拍子来去当作伽蓝呢，寺院当中的一种梵拜的乐器？为什么？警醒人心啊，警醒人心。哎呀，我听到那个鼓，我就总觉得我们那个空间不够啊，空间不够，因为太矮了，然后空间有限，然后呢，尤其他最后呢又用那个锣鼓点儿，再配这个六字大明咒，六字的这个咒啊，还有这个准提咒，因为空间的关系呢，再加上念诵啊，大家很多人不熟啊，跟着念呢就乱啊乱，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在寺院的道场啊，这个这样子的法鼓啊， 还是非常震撼人心的，非常震撼人心的。所以我就上网去把陈州牧谷的那个 YouTube 的音乐呢，那就是那个录影带又在下载来听，真是好，真是好。那经过他讲解之后呢，才知道那个锣鼓点呢，代表风雨雷电这四件事情。啊，开始怎么样去起风，起风之后呢，就行云，对不对？行云之后呢，那个雷啊，就从远处一直不断的往近处来，然后呢，下雨，啊，从小而大，从大而小，又归于平静。整个这个缘起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整个你自己心必须跟整个那个泛拜的那个谱子啊，怎么去相应？你缺一个都不对，你缺一个跟那个乐曲的那个 melody 啊都不完整。都不完整啊！我是觉得很有意思，那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所谓的说法无所希望。那无所希望的意思是把心用对地方，用在相应上，啊，用在信受奉行一贯的统合上，啊，不用在个别做一件事情就想得一个业，得一个果报，不是在这个交换条件上面去，啊，这个就是说法无所希望。再来呢，度甚深乏人。那么等人我们上礼拜讲过了，那这边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度那个字。度是什么意思呢？度就是解决，度就是到彼岸的意思。那从到什么彼岸？当然是到涅槃彼岸，就是把问题解决掉，烦恼消除掉，这是度的意思啊，度的意思。那么要讲到度，肯定要谈到般若波罗蜜，因为没有般若，任何的三业都不叫做度。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而这个智慧呢，在佛法里面特别讲究，它是无着的意思，啊，它是无着的意思。那么这边怎么去解释甚深法？他说啊，甚深法在这边提出了有五个条目。第一个条目呢，云何甚深法？第一个，十二因缘是甚深法，等一下我们会有专题来讲。十二因缘是名甚深法，如佛告阿难。四十二因缘法甚深，难解难知。难是难在我们不用心，我们呢经常都以少为主，认为我们表浅上所看到的现象就是因缘，就是果。那其实自然界的东西呢，你说它已经现行的东西呢，它都是甚深缘起的，你都不能够用简单的归因，只想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就算聊聊。就像聊聊，所以呢，十二因缘这种生命的真实法是甚深的。好，等一下再专题来谈。第二个，六十二邪见呢，啊，得永离这件事情呢，是甚深的。你看，六十二见是当时的外道啊，九十六种外道当中所有的支见，每个支见都有好几代的智慧人士去发明啊，去写作，去讲学。甚至在止观当中都有一定的证验的程度，因为六十二见都不是普通人的见解，都是有初禅定以上的人他的见解，都是有神通人他们的见解。有人能够见三生七世八万大劫，他在定境当中他看到一些事情，他得出一个理论，成就了六十二见。所以六十二见并不是普通的外道，是很厉害的外道，他们都有比我们更好的正量。可是这正量呢，不就近，他以为是就近，如此而已。啊，那么这么多九十六种外道，他六十二种邪见能够永离，哎呀，得到六十二见就不简单了。那六十二邪见那么的精深，而且有那么多的根据，那么多的徒众，你要让这些邪见都不着根，你不会去信。现在随便人家跟你讲个东西啊，喝醋。体内酸碱值会平衡，你就猛喝醋，结果呢，牙齿珐琅质侵蚀掉了，对不对？然后呢，要嚼这个牧草，每个人就跟那个牛一样，在那边每天嚼牧草，嚼到了胃肠不消化，最后变穿孔，因为你要分泌大量的胃液去消化的哈，你不懂得处理，结果呢，不得其利啊，反受其害。因为你得到的都是片段的知识嘛，所以你看啊， 那些知识并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而是呢它牵连广大，你不能以单方来信受，你应该知道它的甚深缘起。所以这些东西背后都有甚深的，像佛难道都反对外道的理论吗？佛也借用很多外道的理论跟刑法，佛借用了之后呢，他加以清净，他加以清净，加以解说，加以解说。虽然他反对无意义的苦行，可是他也主张要应该修头陀行，他也建议了有头陀行啊，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认为像拜火教那样子的侍奉火，把火当作神明，他也创设的火供，可是那火供呢是消化烦恼，火代表般若，在火供的当中是诵金光明经去度天众的那些福德人，叫他们把自己福报的那些事物通通丢到火里面去烧掉，供给那些天人鬼神。不过有些人做这种修法还是在求人天果报，差别在这儿，并不是刑法本身的过失，是你今天自己的自见上的过失。这个过失都有，哎呀，真的是交错很复杂的东西，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拔掉了，你不会去信，你不会去做，你不会去求，你不会去依赖，你不会去在这边又升起烦恼跟痛苦。是名甚深法，甚深的意思是不能用对立的，可是你也不能完全去接受，你随便就去随顺也不对。中间呢，的确它没有一定的典范可以谈，啊，这就是甚深的意思。你不能用很直白、简单的方法去看待，啊，用简单的归纳、简单的推论去论断，都不对。底下就举了个偈颂，如佛喻比丘说啊，凡夫无闻，啊，知识不够，若欲赞佛，所赞甚小。所谓若赞戒清净，若赞离诸欲，若是赞这个六十二件永离的甚深难解难知之法，视为真实赞佛。佛的智慧啊，并不表现在哎呀他把戒守得很好，他离欲清净的心而已。佛真正不共于外道的智慧是这个，他能够永离六十二件，他一眼他也学过六十二件外道的东西啊，他从小汉传教十九年，南传教二十九年，他学了这么多年婆罗门的教法，他难道不知道？他难道不会吗？他懂了以后呢，他乃至于出家以后还学过两种修定的外道，去修甚深的禅定，他都学，他也进行比一般修苦恨者更苦的六年苦行，他都学，他都学，可是他能离，他能离这六十二个邪见，而且洞见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讲出来，而且采用接受他可以接受的部分，这个就是关键。所以佛法它不是用跟世间对立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啊，那么这是第二门。第三个甚深法呢是三悉陀门，这我们以前专题讲过。复次，三悉陀门是名甚深法，如佛说《般若波罗蜜经》当中呢，他说啊，诸天赞言：“世尊，是法甚深。”那这个法者是指谁呢？佛言：“甚深法者，空则是意，无作无相则是意，就是空无相无作了呀。”啊，好，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谈过的空无作无相这个升起次第，我们之前举过了三个版本，对不对？加上这个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所讲的版本啊，这个东西是般若经的核心要义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把空无相无作呢确实把它记牢，自己在生命当中体会啊。这是第三门。第四门，解一切诸法相。什么是法相？法相就是法的实相，因为法的表面呢是蕴触界，你的理解上呢是生出安立种种的名句文，可是实际上你用名句文去描述的蕴触界其实只是要显诸法实相而已。所以如果你能够解一切诸法的实相，这个是我们生命这一期来作为人他的工作，我们的使命， 这件事情呢，是不可破不可动。真正的真理是我们这一期为人，我们长这个一根名利所谓者何？我们说娑婆世界的人只要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会精进，他会精进，虽然有苦，可是堪受。所以这个堪忍世间是很容易修行的，是更容易修行的地方。那么我们修行所谓者何？就为了要解一切法的实相。所以我们的明修明学修义就是什么？我今欲学诸法实相义，对不对？所以呢，只是借着龙书的论呢、啊，为我所依止，愿觉三藏十二部经。那这个东西当然是广，可是你怎么样于中找到自己信受奉行一门深入的地方？长时去熏修，目标就是在解一切法的实相。那这个愿呢，不可破不可动。那么这样子了解实相之后干什么呢？就是要去消除内心由心想生种种，那个想当然是妄想。然后呢，自力是四肢变充，要离开自己的妄想分别的所知跟所缘，所知跟所见，但在诸法实相中住。所以他说啊，复次，除内心想自力，这个自力是由哪里来的？是由分别妄想来的，不是由无漏的慧来的。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除内心妄想生的智慧呢？自力呢？但定心中呢？啊，依止于定心呢？诸法清净实相中住，你要依止于定，因为智慧如果没有定啊，就像是蜡烛在风中啊。呼一下就吹，就吹熄灭掉了。你一定要筑墙啊，用手稍微挡一挡，不被风吹，你的那个慧火啊，才能够保持有光明照亮的功能。所以呢，依止于定这件事情，是因为要给慧有个住处。你没有给这个定让慧住啊，慧它照明的功德发不出来。啊，你点一次，又熄掉了。点一次就熄掉了。我们生生世世可能学过佛，问在那里不成就三昧陀罗尼，所以生生世世回来重新复习，对不对？这样庄不庄严？你活了五十年还在学小学66年级的数学，你觉得怎么样呢？对不对？那些甚深的法都入不进去，入不进去，你入不了诸法实相，你没有办法脱离六十二种邪见，对不对？三界的因果系缚还是在，对不对？一边拉着三界的系缚，一边在学佛，叫你放掉还不肯放。所谓者何？正见没有真性啊，没有真正的性，有分别自力而来的东西啊。唯有在依止于定心当中，实相的智慧才能够除去。他这边就解释一下，什么是心想分别的自力。什么是如实的自力？他说啊，比如热气，热气是烦恼，因为烦恼的定义就是逼恼性，就好像天气很热，我们就会去脱衣服一样，啊，心中就会那个燥热，你的身心就不安定。那么在这种热气增生的情况下，飞黄见黄，这些呢都是由心想自力所生的。与诸法中转观呢、啊，这是前法，这是前法。所以我们今天啊，你看啊，曹操那么聪明的人，为了让大军去行军，快速行军，他也就是望梅止渴这个方法。到前面的镇上，我们就有梅树可以止渴了，用这种方法劝大军呢、啊、行军快一点。的确也只有这样子，赶快脱离这个蜀道的艰难，才能够找到立地不败之处。可是这是前法，这种简单的转念，我们现在也在主张转念。转念其实也是自我暗示，能够让你的心呢、啊、不被一时的躁动啊打击。可是这毕竟只是浅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正诸法实相。这底下就说了，比如人眼呢、啊、清净，退火了，把你的那个身体的燥热退火了，如实见黄色黄，而不是非黄见黄。黄色并不是没有。你在热气逼脑的情况底下，不是黄色，你看作黄色。我跟你讲，那个黄色是妄想，并不是黄色不存在，而是你这个时候病眼中所见的黄，不是真的黄。 等到你热气消退了，是黄色你就见它是黄色，你也知道黄色是取向明甲安利，你如实知如实见，黄色并不是没有啊，是随俗共甲利的。如是呢，就除掉心想由分别想生的自利，慧眼清净。我们上礼拜讲过五眼啊，慧眼就是正空心的空心的智慧啊，这个慧眼就能够清净，能够见到诸法实相。昨天我们那个小朋友，海洋大学小朋友，就来跟我问，因为昨天我就建议，你要学俱舍论，一定要先学唯识。很多人说啊，唯识是从俱舍论发展出来的，于是呢，就要先学俱舍，给学唯识打基础。我说你根本颠倒，根本颠倒。那么学唯识之前呢，要有点空性的这个熏习。于是他下课就来问我，那空性要学什么？我每次课都在讲空性，你问我空性在哪边学，他说你这个不是教唯识吗？唯识不是有中吗？那有中就不是讲空吗？有中就跟你讲一切有都是空的嘛，你学空性只是在学结论嘛。